大家好，我们边角聊已经在小宇宙开通了赞赏功能，有兴趣的听友不妨通过赞赏的方式支持我们继续更新，感谢大家。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周的边角聊。最近啊，我们都知道老剧新拍，也就是所谓的三体啊，当然了，现在这个版本是网飞的版本。我知道网上呢围绕这个版本争议很多啊，就是或喜欢或觉得平庸或觉得非常烂，各种各样的看法都有啊。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肯定也不是想聊这个剧本身，但是呢不妨啊聊一聊从三体研发出来的一些话题。当然都知道了，三体的第一部一开始的时候，一个重大的梗或者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悬疑事件，就是由于三体人的干扰，然后呢导致很多物理学的实验啊，或者是物理学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底层知识啊，发生了一些崩塌的现象，导致了很多科学家啊因此无法接受，以至于要选择自杀的这样一种状态。然后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引子，就此呢展开聊一聊科学与宗教的一些话题，也可以讨论一下现在的所谓的科学家或者现在的整个物理学的基础到底是不是建立在一个纯粹理性的思辨之上，以至于一旦这个基础出现了一些动摇，出现了一些摇晃，就会导致现在的很多科学家精神崩溃啊，无法接受。我觉得这个话题也非常有意思，所以说围绕这个话题呢，本周呢也是邀请到了另外两位主播，首先是小P老师以及郑世亮，来跟我们一起讨论讨论这个由三体的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引发出的话题。哎，我知道啊，就是说关于这个话题啊，实际上面也不光是现在这样一个网飞版上映之后啊，重新被大家拿起来讨论。实际上面我看到小P啊，你当年在知乎上面很早就回答过一个类似的问题，是不是？当时我看了看当时的讨论是说，如果物理学所谓真的不存在了，真的会有大批科学家自杀吗？以至于讨论一些科学理论啊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这种出现了一种张力之后啊，以至于导致了现在的很多物理学基础出现动摇了之后，是否会有这些科学家以至于心理崩溃要自杀？我看小P你这个话题也是一个高赞回答啊，你当时的话是怎么样去有兴致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的？
上次呢，实际上是腾讯在播放《三体》的时候，其实这个话题已经在很多地方都得到了热议，因为看过小说的人可能终究没有看电视剧的人那么多。那么这个电视剧刚开头所抛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悬念，就是所谓的农场主假说和一个打台球啊，那个电视剧里面还演了他们去打台球的一些特效的效果，说如果打台球的时候这个台球每一次都不按照我们所熟悉的物理学规律在那儿乱飞，会造成什么情况。那么由此呢就引申出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出现的一种情况是我们的所熟悉的物理学基础被动摇，以及如果这个物理学基础的某些底层逻辑被动摇的话，比方说会被外星人的这个干扰所动摇的话，会不会导致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物理学家信仰崩溃，或者会导致我们整个的物理学陷入虚无之中。那么这个话题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它这个电视剧当中也是以一种很生动的方法演绎了出来。我说实话，我以前没有看过电视剧，也是为了准备这期节目，我今天早上去看了腾讯版本的《三体》头两集，我觉得演绎的还挺好的，挺有这种悬疑剧的这个感觉的。那么我觉得也是借着这个话题抓住了大家人心吧，所以说在上次在上次腾讯的这个三体开播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这次网飞的三体也开播了，不好意思啊，网飞的我还没去看，但是呢我们想借着网飞三体开播的这么一个话头吧，也来聊一聊关于物理学方面的一些话题。
各位好，我是郑世亮。我其实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远远早于我读三体小说之前，因为我一直对这种英美哲学数理逻辑哲学史挺感兴趣的。其实三体里面的农场主的这个理论说白了从休谟就开始讨论了嘛，就是讨论这个因果论或者说因果性在多大程度上是成立的，或者说我们人类能不能证成因果性然后由此衍生出来很多讨论。所以今天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我们借着三体的电视剧的热播，我们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吧。它其实会牵扯到很多还蛮深刻的问题，就是因果这个东西啊，其实一直是萦绕在我们人类的这个科学也好宗教也好的发展史上面。
实际上面啊，就是从这样一个假说啊，或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展开啊，其实可以延伸的很多。就因为前面提到了，就是说在《三体》的这样一个故事当中啊，它这样一个设定啊，似乎是假设了如果我们既存的一些物理学的基础的，它的一些因果联系啊，被彻底推翻掉，或者是被重新的改写，那会不会导致现在的这样一个物理学的基础啊，以至于这样一个科学的社群啊，也随之啊分崩离析？这样一种假说啊，我看到过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评论，就是说比如说很多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一些人啊，就会在啊网上面或者是社交媒体上吐槽，他说我们才不会因为出现了实验数据的大幅度的不合理的变化而精神崩溃呢，相反我们会非常高兴啊，因为又可以发很多论文了，又可以骗很多经费了，真正会让我们自杀的是哎呀教职评不上了，对吧，经费被砍了，这才是会让我们抓头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体现吧，也能想象出当时无论是小说的原作在想象这样一批科学家的时候呢，肯定也有他自己的一些臆想，或者他有他的自己的这些投射，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学科的专业的学者，本质上来说，他还是面临一些很现实的一些问题啊。然后，真的纯粹投身于所谓的伪理论的这样一种感觉的人啊，毕竟可能还是少数吧。找到郑世亮和小 P 来聊这个话题啊，实际上面也是跟我们之前的几期节目有关系，因为熟悉边角聊的朋友也知道啊，我们之前其实就有一个科学史的话题啊。在讨论科学史话题的时候嘛，当时我们也提到过，像牛顿这样的科学奠基者，他除了自己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的身份之外，他同时啊，其实也是对圣经学啊，或者对神学啊，有他自己的看法，同时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这个一点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啊，可能跟我们现在的很多人的一些想象啊不太一样。似乎一个看上去纯理论的就纯理性的这样一种思维思辨科学思辨的背后啊，实际上面很多人的话他也是秉持着一种有神论的思想，这种有神论的思想啊，某种程度来说似乎也能支持他们一些别样的思维啊，以至于不会如此像小说或者是电视剧这样轻易的崩溃。
对，我们首先还是来说一说咱们刚才讲了好几回的农场主假说是什么样的内容吧，因为可能也有一些听友没有看过刘慈欣的小说。农场主假说呢，在原文当中说有一层令人不安的恐怖色彩，说在一个农场里有一群火鸡，农场主呢每天中午11点呢就来给这些火鸡喂食，火鸡中就有一个火鸡科学家观察了这个现象，观察了一整年，发现都没有例外，每天中午11点这个饭菜就来了。于是呢，他就宣布说自己发现了这个宇宙当中的一条伟大的定律，每天早上11点就会有食物降临。那么他在感恩节的早晨向火鸡们宣布了这条定律，但是那天呢，很遗憾的早上11点没有食物降临，相反呢，农场主进来把他们都给捉去杀了。那么这个故事呢，在刘慈欣这边的笔下呢，给他说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恐怖色彩。但是就像刚才沙老师讲了，实际上这个农场主假说并没有什么可怕之处，因为世界历史上面看，这个近代的物理学家实际上都是相信有神论的。那这个神要比农场主要厉害多了，那好像这些科学家们也没有为此而感到困惑或者苦恼。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之后会有很多内容会详细的来展开说这个神和这个科学的发展在近代史当中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在近代的科学发展当中，宗教为近代科学提供了怎么样的一些支持或者助力吧。因为我们之前聊了好几期近代科学史的话题，那么每一期多多少少都会聊到一些和宗教有关的话题，那么我们这期也不例外。那么每一期可能都有一些不同的维度，那也希望通过多期的节目，大家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能够理解这个可能咱们过去认为很单纯很简单的一个话题。我们还是回到农场主假说啊，大家顺着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往下聊，大家想象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假定说我们是一群火鸡我们某几个人是火鸡当中的这个科学家吧。那么如果大家置身在这么一个农场当中，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说哎，我们这个是火鸡，我们有一个农场主，我们吃的食物是这个农场主每天来投喂的，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没办法搞科学了呢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别的问题可以来进行研究。比方说我们会去研究说哎，那个农场主到底长啥样， 对吧？比方说，哎，农场这个是怎么造的？农场这个房屋是怎么样的一个力学结构？或者比方说，我们每天投喂的这个食物，它是一些怎么样的营养构成，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组成部分造成的？那么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通过对于这个农场的屋舍的研究，通过对于食物的研究，甚至通过对于被宰杀的规律的研究，我们可以倒推说这个农场主是什么样的。那这种思考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中世纪的神学家考虑问题的一种思考方法。因为中世纪的神学家呢，有一种非常学术的说法，叫做两本大书。一本大书当然是圣经，我们都知道，就是我通过对于圣经的解读可以来理解上帝或者理解各种各样的神学理论。那还有一本大书叫做自然。中世纪的神学家也相信说，我通过对于自然的研究也可以从中能够了解上帝的一些想法，或者通过对于自然的研究来揣测或者是间接的去理解上帝。所以这种两本大书的说法，或者阅读自然之书的说法呢，就成为在从中世纪开始一直到近代早期研究自然的一种动力的源泉。这种动力的源泉既包含对于我们泛泛意义上对于自然的好奇，其实也包含明确的一个宗教色彩。那么这种两本大书的研究再进一步说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假设，至少在中世纪是这样的，我们后面就会讲到说到了近代有不同。这个假设就是认为上帝的这些行为和理性之间是不冲突的。那这种不冲突，我们肯定很多人都听过一个段子式的，或者文字游戏式的一个反驳基督教的一个常见的说法，叫做上帝不能举起一块，不能制造出一块他举不起来的石头。那么这个话好像文字上比较绕啊，听上去像是个悖论。其实拆开了，我们可以换成另外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上帝能不能使一加一等于三呢？或者上帝是不是能够使 A 等于非 A 呢？那么或者更直白的讲，上帝是不是可以使因果律，或者使得逻辑发生冲突，或者使得这个逻辑律直接来违背呢？那么在中世纪的神学家们看来，他们相信的上帝是一个和理性并行不悖的上帝。上帝不能让圆变成方，上帝不能让红色变成绿色，上帝也不能让其他的一些物理学规律发生偏转或者倒错。那么相应的，那我就可以通过对于圆或者方，对于红或者绿，或者对于这些自然规律的研究来反过来理解上帝。那这种实际上就是我们近代科学或者是中世纪科学的一个源头或者缘起。这种源头和缘起实际上都是建立在相信上帝存在，并且通过对于自然的研究来理解上帝之上。那所以回到刘慈欣的这个比喻吧，我们能够给出的第一层或者是最最浅薄的一层解答，就是说哪怕有个农场主，科学也没有完。我有了一个农场主的情况下，我完全可以继续进行我们的研究。当然这个研究可能不是对于这个农场的研究，而是对于农场主研究，但是这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顺着前面小P讲的往下补充一点，因为前面小P讲到说过去的这种科学家，或者说在近代以前的科学家，大家往往抱持着一种宗教上的信仰或者说一些观念，然后去矢志不渝的坚持不懈的去推进科学研究。其实这个正好说明了这个农场主假说的一个非常粗糙或者非常脆弱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农场主假说呢，它是来自于这个罗素的火鸡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罗素的火鸡呢，是罗素在1912年出的一本书叫《哲学问题》当中提出来的。他这个书的原话当然比较简单，没有农场主假说那么有戏剧性。他是说每天喂小鸡喂了一辈子的那个人呢，最后却可以把这个小鸡的脖子扭断。就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只凭这一点就使得动物和人预料它还会发生啊！这样一来，我们的本能当然让我们相信太阳明天还会出来啊！但是我们作为人所处的这个地位呢，并不比那只脖子突然就出乎意料的被扭断的小鸡要更好一点。这是罗素的一种嘲讽，他嘲讽的是什么呢？他嘲讽的是那种归纳主义者的一种归纳的科学观。那么《三体》里面的这个农场主假说呢，就是一种归纳科学观的这种产物。那这种归纳科学观或者说归纳主义者它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这边可以跟大家介绍两个学派。 啊，一个就是经验主义学派，那比如说大卫休谟啊、约翰洛克啊、乔治贝克莱啊，他们都觉得人类的知识呢都是经验的知识啊，我们知识是我们是通过感官在头脑当中产生观念，然后知识就从这个观念当中推导出来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逻辑实证主义啊，逻辑实证主义呢那就是来源于20世纪的20年代的维也纳啊，所以逻辑实证主义学派也叫维也纳学派。那当然如果大家有比较喜欢啊维特根斯坦的啊，那就会非常啊就会对这个应该算是维特根斯坦宇宙的一个附属或者说一个周边吧有所了解，就维也纳学派或者叫维也纳学圈。那么这种归纳科学观呢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假设啊，基本的假设是说什么呢，他就说第一个是这个事实是细心和无偏见的观察者通过感官直接获得的，第二个事实是先于理论并且独立于理论的第三个呢科学知识之所以可靠呢它的基础是经验事实其实呢这些东西你要去对它进行实践呢都是不太可能的或者说农场主假说呢他所依托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或者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呢他是经不起这个反驳和推敲的，那这样一种非常脆弱的经不起质疑的假说你对他产生信念说实话这是不大靠谱的因为你要去反驳这个农场主假说或者反驳这种归纳理论呢有很多种可以反驳的，我就提一点嘛，这一点跟前面小飞讲到息息相关，就是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以为就是那个三体里面所主张的那种概念就是科学家是直接从经验事实当中从事实当中获得他们的科学知识，就是我前面讲到的三个主张嘛但其实很多时候或者说大多数时候我们可以说科学家是抱着内心深处他自己或者察觉到或者没有察觉到的某种先入为主的哲学或者宗教信念来进行对日常事物或者对经验的观察总结和研究的维特根斯坦举过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蛮有趣的，就是他在哲学研究里面讲叫兔丫头，就是同样是一张图，同样是一个兔丫头，他在从物理层面上从客观上来讲他对不同的观察者他所体现在视网膜上的印象是一样的，但是有人看到兔子有人看到丫头，而且更妙的是你一旦知道他是兔丫头，就是你拥有这个知识之后你会比你第一次看到他更加轻易的看到兔子和丫头，所以你作为观察者能够看到的东西是受你过去的经验影响的，所以科学实践也一样，就观察不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它依赖的是你先天的或者你先入为主的很多你的概念图景你的经验你的期待所以当你试图去进行一个事物的观察描述总结并且把它提炼成一个概念的时候，你必须首先拥有一个与它相关的概念的框架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戴着有色眼镜在观察这个世界的这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事情。那当然这个东西展开来很复杂，我就不展开来讲，因为我们今天本来讲的也是宗教和科学的关系这个东西去反驳这种经验论不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事情。我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就是之前采访徐英锦老师聊人工智能，他当时讲到说人工智能为什么在技术层面上难以完成，或者说按照目前的技术的路径难以完成。他讲了一个例子非常有意思，他说人的大脑它是具有文化可塑性的就是你受到的文化的影响会在你的神经分布当中得到体现，就人一旦早年处在一个就是人一旦早年处在一个文化共同体当中，你的神经是会受到塑造的，就是等到你长大之后你再想改变就比较困难了，这个是可以在语言学习当中得到体现的比如说他举了个例子，他说日本人说英语比较慢，因为日语是动词后置的，但是英语不是，所以日本人说英语要做词序变换，就是语速会变慢，就是人的大脑受到文化改变之后形成的一种特有的语言编码方式，它已经在神经分布当中已经固化下来了，就是这些先入为主的文化的影响经验的影响都会对你观察日常的事物都会对你的经验形成知识产生影响，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三体里面描述的科学研究就是真的，它并不是真的，就是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可以抛开一切的所谓的偏见或者所谓的预设来进行对日常事物的总结，然后直接从中提炼出科学知识，这是一种不太懂得科学发展规律或者说不太了解漫长的科学的这样一个演进的路径的人会有的一种对于科学的不切实际的想象，
而且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想象
对，
所以说我就跟我前面聊到了，就是说可能科学家与其担心科学的基础还在不在，是不是有一个农场主，更担心还是下个学年的经费怎么办，对吧？这个课题怎么样结项，这个可能是他们更关注或者更切实的问题。 然后其实我还想到，就是比说起那个农场主的假设，其实有一个假设，可能更著名，而且也牵扯到我们的今天那个讨论的主题啊，也就是科学与宗教啊，或者是上帝与科学的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钟表匠，或者是自然的钟表的这样一个话题。简而言之的话，其实这样一个类似的论证啊，在18世纪的时候在欧洲就已经出现了。当时有一些神学家为了论证的上帝存在啊，也会提出过这么一个假设，就会假设说，哎，如果你在荒野的空地当中啊，突然发现草地上面或者荒野的这种地上面发现一块怀表，发现一块钟表，那你会本能的认为这个钟表肯定是有人制作好把它放在这里的，而不可能想象是因为自然的各种元素，因为偶然的原因形成了一个非常精巧的钟表，以至于躺在这个草地上被你发现。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啊如此的精妙，人类存在的生存的这样一个环境啊是如此的微妙，差之毫厘可能地球就不存在，地球上的生命就不存在，人类就不存在。然而这一切所有的这种偶然的巧合的元素啊，哎，似乎都恰如其分的存在着，以至于能够孕育生命，能够让人类啊能够繁衍，能够发展。因此啊，他们会觉得说，这样一个如金钟表一样精确的这样一个世界的环境啊，肯定是有目的的人设计出来的。这一点啊，其实类似的论证除了钟表之外也有很多，甚至有一些近代以来的一些有神论者，或者是持有神论的科学家吧，甚至也会拿一些生物学举例子，就比如说人类的一些生理器官，比如说像眼睛这样如此精妙的这样一个器官，很难想象它是完全随机的自然选择的产物，而不是一个有目的的，或者是有一个智能的一个外在的力量在设计它，来引导它产生如此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说这样一个钟表论，或者这个钟表的比喻啊，似乎也很有道理。这一点的话，其实在三体的小说里面就是说是也有所体现吧，就是说是如此精妙的这样一种设计的这种状态啊，肯定是一个一步步引导出来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完全无序随机的一个东西。
说到沙老师刚刚讲到的那个钟表的比喻啊，还包括沙老师刚才前头提到的这个还没来得及展开的目的论，倒是可以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给各位听友做个解释。大家还是回到咱们这个钟表的比喻啊，大家想象一个老式的机械表啊，这个机械表它有发条，有齿轮，有各种各样的金属的构件。那么大家可以把这些发条、齿轮每一个构件之间的传动关系、机械关系逐一进行一个理解。那这种理解实际上是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机械或者是一系列的机械的传动装置来理解的。那这是一种我们对于钟表的理解。但是我们光看发条、看齿轮看这些金属构件，其实不足以让我们理解钟表，因为我们理解钟表还有另外一个维度，这个维度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目的论。这个目的论说钟表是干什么的？钟表是计时的。如果大家抛开或者取消或者无视这个计时的概念再去理解钟表，这个钟表就理解不了了。那换言之，这种所谓目的论的说法，大家可能套用一个更加含混不清啊，或者大家通常更常见的一种说法，就是大家在整体上，对吧，大家在更高维度上，或者大家在更加整体的一个概念上面去理解一个东西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说，哦，这个钟表不仅是一堆零部件的组合咬合，有一些很神奇的或者很精妙的一些力学关系，那同时它有个特定的目的，这个目的是可以帮我们来精确的来准确的来计时。那这种对于一个造物的一种理解的方法，我们就会把它称之为是一种目的论的理解方法。那不仅是这些人造物，人也是这样的。大家想象一个人啊，或者想象一颗心脏，这个心脏是由很多的这个心肌、血液、血管这些东西构成的。但是呢，你光看这些一滩死肉其实是没有用的。大家在理解心脏的时候会理解说，它是人体的一个部分，它为人体来供血它的这些搏动能够为人体提供某种机能或者活力。这些认知也超出了它就是一块三两重的肉的这个范畴。那这种理解同样是一种所谓目的论的理解。 那么所以呢，在过去吧，或者说在中世纪之前，哎呀，我们又要讲到亚里士多德了，我们每一期节目都会 Q 到亚里士多德。在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这个物理学的理论当中呢，就讲说理解这个物体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的维度，或者他用他的说法说是所谓的四因理论，就是你既可以从它的运动的角度来理解一个事物，就像刚才讲到的钟表指针会转动啊、齿轮会旋转，这个心脏会跳动，这些是一些运动方面的概念，同时也会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更高远的，计时的目的，心脏是服务于这个人的，那人也有目的，人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回到刚才沙老师讲到的，在中世纪大家认为说人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那么在中世纪的理论当中就会认为整个的宇宙都是由一条长长的目的的链条所串联在一起的，一头是上帝，上帝是无目的的，他是一切目的的指向的这个源头，而这个之下，上帝之下是天使，天使之下是人，人之下可能是鸟兽，鸟兽之下可能是花草，花草之下可能还会有一些更加卑微的尘埃啊、昆虫啊、泥土啊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么这里的每样东西它都有某种目的服务于其他东西啊，为什么会有草？草是为了被牛吃。为什么会有牛呢？牛是为了被人吃。为什么有人呢？人是为了荣耀上帝，为了崇敬上帝，等等等等。那么这种目的论实际上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啊、所有人看待世界的一种方法。那么同时在相信一个目的论的宇宙当中，也自然而然的就构成了对于上帝存在的一种证明的方法。这种证明方法就是说，所有的目的最后会指向一个最终的某种归宿，或者是一切目的的这个源头，那这个就是上帝。那这也同时也构成了上帝存在的若干种证明之一吧。那么这个咱们刚才讲到的就是目的论。但是目的论这个东西呢，随着近代的慢慢的发展，其实慢慢慢慢的大家就不相信了。那么不相信的最简单的一个原因，大家会觉得说目的论有一种上下嘴皮子一翻，你爱说啥是啥的感觉，对吧？你说牛的目的是给人吃，那换个人说，哎，牛的目的是给老虎吃，那你说这个目的到底是人还是老虎？这个目的实际上是很扯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如果放到一个人类的环境当中，那就更多了。农民的目的是什么？农民的目的是为了供养领主吗？还是说农民的目的是为了供养教士？那这种目的会变得更加的含混不清。而且呢，这种目的随着大家对于自然的了解越来越丰富，就会发现好像也不那么存在了。就像过去我们上回讲哥白尼的时候，我们回顾一下，说这个地球是这个宇宙的中心，所以呢有一个目的会指向地球上的人。但是当这个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心变成太阳或者甚至是更庞大的宇宙的时候，那这个人变得很渺小，那个人的存在的意义就变得更渺小了。那这种目的啊、意义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呢，其实相信的人就越来越少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另外一种其实之前有的理论就从一种相对不那么被重视的态度被逐渐的提升，就是关于动力的原因。我们刚才也已经讲过动力的原因了，比方说这些齿轮发条是有动力的啊，比方说心脏的跳动也有动力。那么随着这个大家对于科学的认知或者对于自然的认知的变大呢，好像对于这些动力的理解，对于动力的解释，大家会变得越来越看重，大家会有兴趣去研究为什么会有动力，动力是如何传动的，或者我们现在讲叫力学啊，或者动力学，或者机械 mechanics， 讲的就是这种传递的关系，传动的关系，大家会愿意去探究这个当中的原因所在啊，为什么会有这种传动关系。那这种对于这些问题的兴趣增加本身也是我们讲到的物理学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发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而这种理论的另外一个引申，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或者托马斯阿奎那也提到了，但是到了近代会变成更加流行的一个理论，就是一切的这个推动力它有一个源头，那这个源头就是上帝，那也就是所谓的第一推动力的理由就是从这里来的。那实际上在当年亚里士多德或者阿奎那那里，上帝既是第一推动力又是一切目的的源头，这两个理论是平行的，你也很难讲哪一个理论更重要。托马斯阿奎那说我有上帝证明存在上帝的五种不同的理论，叫所谓的传说的五路论证，这五路论证你很难说哪一个更高哪个更低。但是呢，在近代呢，这种对于力的第一推动力的理论就超越了原有的第一目的的理论，成为了大家在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流行的或者更加广受尊重的一种理论。
我稍微补充一点啊，就是 前面小 P 讲到目的论，讲到经验哲学，我们大家似乎觉得很陌生，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其实一点都不遥远，因为大家要知道，目的论是在欧洲的历史上发展源远流长，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中世纪的经验哲学托马斯阿奎那，然后到了近代有康德，有黑格尔，再往后讲到一个人，大家就如雷贯耳了，还有马克思。他们的这些哲学学说都带有或明显或隐晦的目的论的色彩，而且这种目的论往往会指向非常具体的社会实践，比如说某种社会制度的建构。像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学说当中，这个目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斗争和实践活动是为了帮助我们的人类社会，或者说是推动我们的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从原始社会向着共产主义发展，这里面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目的论的色彩的，那这背后多多少少带有以前的这种中世纪的宗教的经验哲学的影子，上推至亚里士多德，但是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恍然大悟，原来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政治课本，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原来都是这样一种目的论的体现，没错，就是目的论的体现。那反过来的那种解构目的论或者跟目的论针锋相对的学说是什么呢？理查德·道金斯他写过一本书非常妙，叫《盲目的钟表匠》，他就是要跟那些主张说人类世界的存在是因为上帝出于某种目的的一种造物这样的学说形成一个区隔。如果我们用一种模型这样的术语来解释的话，那么理查德·道金斯所抱持的是演化论，请大家注意，不是进化论，进化论依然是一种目的论。近代中国就是因为受到目的论影响太深，以至于我们把这种跟目的论截然相反的学说也要把它翻译成带有目的论的色彩的学说。演化这个东西是没有方向可言的，它没有一个终极目标可言，它强调的是适者生存这四个字。其实我一直觉得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我们引入一些理查德·道金斯这样的科学家或者是引入一些英美哲学，就是那些跟欧陆哲学站在针锋相对的立场上的那些学说，最大的一个好处是把我们从对目的论的这样一种迷思当中解救出来，这样子我觉得是功劳非常大的，不然的话会让我们陷入非常多的当然我们今天这边也不太方便展开讲的一些困局或者说灾难当中。我个人平常读演化论的东西是读得蛮多的，我是觉得演化论拿来不管是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至今的各种各样的样态解释我们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现象解释思想理论学说，它的解释力是远远的要比目的论的学说要令人来的幸福的，而且它落到社会实践当中，我觉得可能带来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和灾难也比目的论要轻得多，至少就我目前所知，或者说就人类社会目前到今天的实践所知在目的论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指导和支配下所产生的各种负面的后果我们今天依然生活在这些后果的代价之中。
所以我们挖个坑啊，以后有机会我们会单独聊一期这个，我们已经跟郑善老师约好了之后会聊一期社会达尔文主义，那以后如果还有其他机会的话，演化论也好包括更多的生物学上的知识其实可展开的维度很多，我们也会有后续节目放出，这个坑我们又在这里挖好了。
对，然后顺便一提就说前面那个亮师就提到了这样一个演化论的这样一种目前的这种状态，实际上面我觉得有一点可以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说我知道现在有很多持创造论的这样一种信奉者吧，或者是有神论创造论，我就是无论怎么样吧，他们有可能会对达尔文的这种进化论的一些理论提出一些他们的一些意见或者是一些异议。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的是，就是说其实现在生物学角度上来说的综合演化论实际上已经是一个非常庞杂复杂的这样一种体系了，它跟19世纪达尔文最初提出的那一套理论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就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要找靶子的话，就是说你不应该去找19世纪的达尔文了，你应该去找现在的一些综合演化论的一些最新的一些学术成果，然后了解一些现在的综合演化论到底在讨论什么，他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讨论的基础是什么，可能更有价值，这样的对话更有价值。
对，而且可以补一句就是达尔文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达尔文的年代是没有基因的， 所以大家当时对于达尔文的演化论有很多的争议，后来实际上是通过这个基因和 DNA 的发现把它就落到实处了，而不是说是一种好像更加抽象的一些观察，或者是更加流于玄思的一些思考。但是呢，因为对于 DNA 或者是生物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会更加的专精，那这些东西其实就超出很多所谓民科的认知范围，或者说是挑战达尔文的人的这个认知范围了。
我就这么说吧，我看过一篇文章，名字叫《孟德尔和达尔文不曾谋面的绝代双雄》，这两个人当时要是碰上，那我觉得威力应该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还要大，那这个对人类社会的改变就不得了。可惜这两个人没有谋面啊，就他们生平离得最近的一次是1862年8月份，他们一起去伦敦参加国际博览会，但是没有碰上面，这他们两个人一辈子离得最近的一次，可惜还是没有碰上。
但是据说呢，就是达尔文也听说过孟德尔，孟德尔当然也知道达尔文，但是达尔文呢，就是对于孟德尔的身份啊，就存在一些先天的偏见啊，以至于就是说他对很多的孟德尔的一些理论啊，就是说在最早的时候呢，也没有采取一个比认可的态度，因为我们都知道孟德尔他有一个身份，他是个教师，知道吗？这也是一个非常微，对，他在修道院工作，这就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点，这也是能够呼应到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话题啊，就是科学与宗教的这样一个话题。实际上面就是说。也要公允的说一句啊，就是在现在的一些世界范围内的这种科学圈子里面，甚至是这种生物学的圈子里面，也并不是没有有神论者。其实有很多科学家，有很多生物学家，他也是个有神论者，或者说的更具体一点，他有可能是一个创造论者，他也认为可能是有一个超出人类经验之外的这样一个超人的存在的这样一个上位者存在。你可以说他是上帝，你也可以说他是 whatever 都可以，但是他可能是一个超人的存在。我这里呢就想举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现在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叫那个彼得·道德森。他自己呢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生物解剖学的教授，同时啊他也是研究古地理古地质学的这样一方面的权威，同时啊他也是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恐龙的学的研究者，在全世界各地啊就是挖掘恐龙，曾经也来过中国挖掘过一些恐龙的遗迹啊，就比如说他曾经在中国参与过一些出角龙的挖掘，出角龙就是在今天的中国的甘肃这个地区啊发现了一种新型的这种恐龙，所以说他是一个研究恐龙研究古生物的生物学家。但是与此同时呢，他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更妙的是什么呢，他也是一个进化论或者是演化论的一个信奉者。这些标签啊在他一个人身上都能被贴上去，我们可能会觉得非常奇怪，就是你是一个研究古生物的相信演化论的科学家，那你为什么还是基督徒呢？你为什么还会相信上帝呢？这一点的话我就想引用他自己的一段原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从解剖学设计的角度来看，我也就是彼得·道德森认为有很多人类和动物身上的非最优化的构造都是非常糟糕的设计的结果。如果的确是上帝设计了整个自然界，那么上帝就要对自然界中的无效率和残忍的状况负有解释和说明的责任。但是如果上帝只是创造了一个演化或者是进化的过程，并许诺被造者拥有自我的进化的自由，那么上帝的博爱、全知和仁慈就不会受到连累。这正是达尔文对神学的贡献。这样一个评价是不是非常妙啊？我想要听听两位的这种想法。
对，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妙的例子是教皇啊，最近的这几任教皇其实都对进化论是发表过自己的观点的，而且大家如果去查的话会发现，其实从庇护十二世开始，其实对于进化论相对就是持一种比较中立甚至是一种偏向认可的这么一种态度。所以呢，其实核心并不在于说某一种特定的科学理论和宗教信仰是不是一定会发现冲突啊，更大程度上是一个解经的问题，或者说站在这个宗教信徒的角度来讲，更大程度上是怎么样把他们所认知到的，因为我们在录节目的三位应该讲都是无神论者，我理解，但是呢，我们如果从一个研究神学研究或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我觉得可能比较公允的说法是说，对于有神论者来讲，他们是需要把他们既有的这些宗教的认知和已经有的科学发现去做一种融合，而这种融合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非常包容的，而不像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刻板印象当中认为说的天主教徒或者是新教徒都是狂信徒 啊，都是相信一种非常蒙昧的一种或者完全一种无知的状态下去相信这个圣经的字面含义，
就是圣经原教旨主义。
对，这种相信字面含义的这种蒙昧的这个福音派，其实只是教徒当中的一部分了。
对，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我觉得宗教和科学在历史上经过漫长的斗争啊，双方到了今天，我觉得都已经大致明白对方的优势战场和自己的劣势战场是什么。比如说宗教一开始是尝试打压达尔文啊，甚至说去把达尔文的理论做各种各样的这种攻击啊，甚至尝试对信奉这样的理论的人进行肉体消灭和羞辱的。可是当今天的宗教人士发现经过这么漫长的斗争之后，确实达尔文的理论能够立得住，那下一步就不是说继续打压，因为你打不过他，那你就想办法把它缝合吧，缝合到自己的理论体系当中，尝试能不能打开自己的体系来对它进行接纳进行消化。我觉得这从斗争策略来讲是很正常也是很合理的，而且历史上也出现过很多这种情况，我们看到的不管是中国的历史还是西方的历史，在漫长的两种针锋相对的势力的不断的缠斗当中，彼此都在吸纳对方的优点，尤其是那些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的东西。所以今天很多宗教人士尝试去解释达尔文的理论，或者说去利用达尔文的理论，我也看到过不少啊，我觉得都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也可以解释就是人类的思想，人类的社会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就是我们不要带着一种僵化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要用一种动态的眼光看到他们在漫长的斗争和发展当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纷繁复杂的形态。那说回到前面的盲目的钟表匠，前面只 Q 了一下没有展开讲，因为前面小 P 打了个比方，就过去很多宗教人士去论证上帝存在都喜欢用这个比方嘛，因为钟表如此的精密，你走在路上你看到一块表掉在地上，你总会觉得有个人把它造出来，你不会觉得它是凭空出现的。那理查德道金斯说的就很简单，他说什么呢？他说自然就是一个盲目的钟表匠，准确来说是自然选择啊，就是比如说人的眼睛是非常复杂非常精密的一个器官，但它是可以通过自然选择慢慢逐渐演化出来的。今天有很多解剖学生物学的证据都会证明这一点。因为人的眼睛的祖先呢，差不多是在5亿年前，然后是从开始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光感受器，就是各种生物体上这样的一个部分，然后逐渐演化出来，而经历过很多个阶段，然后慢慢的就形成角膜、晶状体，这些东西是用来聚焦光线的，然后形成了瞳孔和虹膜是用来调节光线的，然后形成了视网膜和视神经是用来感知光线和传递信号的，这些都是通过一代一代的自然选择实现的。那每一个变化呢，都能够使得人类的眼睛能够更好的适应当时的环境和当时的生活方式。这是我前面讲到的演化论啊，这种最伟大的理论贡献就是适者生存。那经过了几亿年的这个自然选择之后所积累的这个演化，那人类的眼睛就成为我们今天的样子。如果各位感兴趣，可以去搜一些相关的科普的文章视频啊，上面有非常生动和形象的方式来讲自然选择在漫长的亿万年的发展当中怎么样让各种生物变成今天的样子啊。所以我们看到的啊，生物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单一到多样，就是可以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机制来完成和实现。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演化论的理论学说特别迷人的地方，就它从根本上取消了这种目的论的那样一种，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目标，一定要有个计划，人类社会这个世界才会发展的美好，才会发展成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样子，不是这样的啊，没有目标，没有计划，我们大家也可以活出层次百态，百花齐放啊。说到这儿，我相信各位应该能够明白我为什么前面会主张啊，我们多引用一些这样一些，我们多中国社会多引入一些非目的论的学说，多引入一些基于演化论的学说，不管是科学的还是基于社会文化，还是去解释社会文化现象的啊，多引入一些英美哲学，可以很好的对冲啊目的论的哲学给我们中国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啊。我就点到为止吧。
我顺着郑善老师的话说啊，就是刚才他其实讲到的一个说法呢，其实还可以再进一层，因为我们可能都是无神论者，所以我们在讲到科学和宗教的时候，很多时候还是不由自主的会把它们视为是两种不太相容的东西，所以会用一些对抗啊、包容啊、竞争啊这样的一些措辞去描述它。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物理学的历史上的时候，其实对于那些有信仰的物理学家来说，这两样东西从头到尾都是不冲突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所谓的包容和接纳，这些词本身已经假设了这是两种 不兼容的东西，才有包容，才有接纳。而对于很多相信上帝或者相信这些信仰的人来说，这个只是他们在研究物理学当中的一个很自然的组成部分。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灵感，把它理解为是一种考虑问题的方法，或者是把它理解为考虑问题的一个视角。这个东西从一开始就是不冲突的，相反，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概念。而且呢，在近代的物理史上面也不完全说目的论就是不对的或者不好。比方说波义而莱布尼茨牛顿这样的一个置身其中的人来讲，他们每一个人的物理学理论实际上都是目的论和这种机械论的一个混合。或者说对于比方说我们以波义尔为例吧，他就会讨论，他会有一个区分，没有分得很开，但他会区分，他说哎呦，大家看一个钟表的时候，讲到发条齿轮的这些传动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物理学的话题，它是纯粹物理的，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呢，你用另外一只眼睛或者用另外一个视角来考虑它的目的的时候，它其实确实会对于理解钟表有新的一个更高维度的一个认识。这些东西就超出了传动的或者物理学的东西，而涉及到它的一个目的，比方说正确的时间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性能或者功能上的东西。那对于牛顿或者莱布尼茨也一样，他们两位相对来说可能在钟表问题上面已经不持那么强烈的这个目的论的色彩，但是牛顿同样会认为说这个宇宙的运作是需要由上帝来维护的，并且也认为说宇宙之所以以一种如此精妙的准确的方法来运作，是因为有上帝在背后撑腰，或者说有上帝在背后维护维持这些东西。而莱布尼茨则对上帝力就不太一样，是莱布尼茨就认为说哎，你这个对牛顿对上帝是不是看得有点太低啦？上帝造了一个东西还要维护吗？所以莱布尼茨就会觉得牛顿是的想象当中上帝是一个蹩脚的钟表匠。就是这个比喻大家可以反复的用啊，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其实都很妙，大家借着这个比喻可以引申出不同的含义。莱布尼茨就说上帝是个完美的钟表匠，他做了这个钟表是不会有误差的，不需要我在每天去上发条，对吧，隔三差五的再加点机油，这个太差劲了。那这个上帝造这个钟表，他应该可以自己能够运转起来。那么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他们在理解宇宙万物的时候的不同的一些认知的方法，这些东西都渗入到了或者是融入到了他们的这些物理学研究当中。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的人看起来呢，有些东西有点怪，对吧，因为我们现在理解宇宙的时候不会再去想象一个蹩脚的也好啊，想象成一个精妙的或者完美的钟表匠，这些比喻对我们来说都毫无意义了。但是如果我们要理解历史上的这些科学家的时候，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讲刘慈欣的这个例子的时候，那没问题，历史上的这些科学家实际上完全是在一个就是有神论的，并且是有这么一种很精妙的物理学上帝的这种指导下来开展工作的。话说到此还不算完，我们还可以再往前推一步，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的所谓的上帝脑海当中想象的还是一个符合理性的，或者是有迹可循的，或者是可以用人类的理性或者物理学知识去了解和认知的上帝。但实际上在近代的神学发展历史当中，其实还有另外一种不同的上帝，那种上帝是一种意志优先于理性的形象。这种上帝就是他做什么他都是神，神之所以为神的意思就是他可以做他所有想做的事情，包括扭曲物理学规则，包括颠倒这些逻辑规则。只是我们人类无法想象神如何使 A 不等于，使 A 等于负 A， 对吧，因为我们是愚蠢的人类，但是神他可以做到，所以他才是神。只要他的意志如此，他愿意如此，他就可以做。那这种理论实际上在近代随着新教的发展反而得到了很大的驳心。在中世纪的时候，经验哲学家相信的上帝更多的是偏向其中的理性的色彩，但是在新教的冲击之下，像马丁路德这样的一些新教神学家会更侧重于强调神的这种莫测的恐怖的意志大于道理的说什么就是什么的这种色彩。而即使在这样的一种色彩下，实际上面 科学还是可以研究的。这个是我们这个节目讲到这里还想特别告诉各位听友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过去可能很多讲宗教和科学的关系的时候还是会强调这个宗教当中的理性的一部分，但实际上还有另外一部分，这一部分在历史上面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因为大家可以感受到这种讲到神是一种意志优先于理性的这些思想，其实很明显的和我们现在所认知到的科学是有冲突所在的。包括说我们现在刚才吧节目当中所聊到的很多圣经的原教旨主义者啊，或者一些唯信圣经唯信书本的一些福音派，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相信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对于科学的冲击或者破坏更明显。但是这并不代表在这些理论当中没有现代科学的一些影子，相反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波义尔，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讲波义尔的内容。波义尔实际上他的神学观点会比较的复杂，但是他确实也会相信这些所谓的怀疑论或者是这些更强的东西，因为波义尔就会很明确的说，哎，因为有上帝在，所以有可能我们会想象在宇宙当中的另外一些地方是适用于和我们世界不同的运动学定律的，这完全有可能发生，因为我们没办法理解神的存在，我们也可能会想象上帝会创造一些完全静止的东西，或者赋予一些东西和我们所认识的原子理论或者是运动理论完全不同的状态，这些东西上帝都有可能会做到。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么所以呢，波义尔实际上还提出过另外一种很有意思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就认为说，既然上帝是很莫测的，上帝有很多的内容我们用凡人的智慧没办法去揣测，那我们就不要去揣测这些莫测的东西，不要说很多的大话，好像我们很容易的就能够探究到那些最奥秘的自然现象。相反，我们可以尝试做的是一些局部的内容，我们可以基于我们的有限的观察，在我们可控制的这些范围之内，通过一些实验来获得那些可靠的知识，而不是说像某些聪明人那样非要去说那些最深奥的道理。那这个和我们上回跟沙老师跟郑山老师聊牛顿的那一期节目讲到的内容就很像了，就是所谓的我不做假设，就是这个东西我如果不知道我就说不知道，对吧？我们说我们不知道上帝是怎么想的，我们也不知道上帝的意志啊，那不要紧啊。那波义尔说，那我们就去研究那些我们能够控制、能够了解的东西啊。与其去想象那些很荒谬的庞大的体系，去构造那些庞大的思辨性的宇宙性的假说，我们一点一滴的通过实验去积累这些不完整的片段的，但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那些知识，也是有帮助的。那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是在近代科学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就和咱们这个节目刚开始聊到的经验主义的观点和这些重观察、重实验、重事实的这种观点就有更亲密的关系。一说大家就能够明白，因为这些观点就认为说我们可以拒绝去，或者至少去搁置这些更宏大的、这些更深奥的这些神学理论，而是把我们的这个视角放在一些可控制的问题上。那这个就是人类历史上面实实在在的科学家他们所做到的东西。所以Q回刘慈欣老师啊，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刘慈欣老师说，哎，有些物理学家他发现这个科学有一个背后有神就感到很绝望，这种观点其实是至少和，也许有这种人，但是至少和我们所认识的这些伟大的物理学家其实是挺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听完小 P 这番论述啊，我一个感觉就是要做一个科学的儒家，对吧？或者儒家的科学化，对吧？就是子不语怪力乱怪力乱神。
我再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前面小 P 讲到所谓的唯意志论的上帝呢，这个可能有点抽象。其实有一个著名的上帝的形象，也是让很多给圣经做解释的释经家感到非常头疼的，就是怎么解释约伯记里面的上帝。
那是个非常残暴的一个上帝。
对，约伯是个好人，无可挑剔的好人，但他依然被置于一个非常极端的境地当中，受尽折磨。
对，被上帝 PUA。
对，就是每次受到折磨的时候，他就面向上帝呼号求救，但上帝一直不去救助他。我觉得这样的上帝站在我们中国人的视角下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啊，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封批上帝。 啊，但是如果我们换用另外一个说法，就刚刚小皮讲的唯一之论的上帝，就他没有理性可言，他无法用理性来解释，他无法被我们认识，那怎么办呢？他高高在上的对我们施加权威，那怎么办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当然刚刚小皮讲到了，那其实也还是可以基于一种对唯意识论的上帝的认识来进行科学研究啊，就是我补充一下，就是这种上帝大概是个什么形象，就是约伯记里面的形象。那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科学与宗教的紧张关系，这个关系呢，这种紧张关系呢，说来又话长了，这基本上是从近代开始兴起的，时间其实也没有很久，差不多从19世纪中期开始吧，到现在。但是这个斗争是蛮激烈的，而且双方都炮制出来大量的可以说是文宣产品吧，来一方面宣扬自己，一方面来去讨伐对方，都试图把对方塑造的特别妖魔化。到目前为止看来呢，科学似乎占到了一些上风，但是宗教也不甘示弱，所以我们前面聊到的这种宗教试图把演化论纳入他们的体系加以解释，包括他们公开给伽利略平反，去认可伽利略当年的研究，都是宗教在这样一种自19世纪中期以来的这种跟科学的斗争当中，他试图去弥补一些自己的这种缺憾，或者试图去进一步的去让自己获得一种与时俱进的变化。然后最后再补充稍微一小点啊，就是关于我们前面讲到的很多东西呢，大家可以去读一下张步天老师的书啊，里面有更加详细的展开。然后我前面引用的这个理查德道金斯呢，有一个所谓的无神论四骑士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他们的书籍、他们的演讲都挺有意思的。从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可以了解到很多这种蛮有意思的立场吧。就在现在的西方社会啊，有彻底的那种无神论者，我刚刚提到的无神论四骑士也是，他们经常受到宗教人士的攻击，但反过来也有一些面对宗教相对比较温和的啊，或者一些保持一种不可知论的立场的这样一些人士。如果我们看待这个问题能够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避免走极端的一种心态。
对，我们本来给沙老师列咱们今天聊的提纲的时候，其实后面还有好大一块是关于这个实验的一些内容，因为在这个刘慈欣老师的这个三体的小说里面，其实后面还有一个关于打台球的比喻，讲到了很多跟实验有关内容。其实本来还想聊一聊可证伪性，聊一聊波普尔，聊一聊拉图尔的那些科学在行动，可能咱们今天时间有限就没有办法详细展开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如果聚焦于这个科学和宗教的关系啊，我最后可以举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
我插一句啊，就是你前面讲到关于实验这个话题啊，其实你们应该先把伽利略的坑给填了，这才是科学实验的就是近代鼻祖，对吧？先把伽利略聊完了，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聊。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要填的坑实在太多了。本来我们是想把这个占星术的坑给填了，然后再讲伽利略的占星术的。我们都排在计划上，那我们最后其实先讲一个有趣的小话题吧。这个和前面讲到的这些复杂的理论都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在最后节目的最后呢，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来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就是宗教和科学在近代物理学发展的时候，它具体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我们还是Q 回这个刘慈欣老师的这个作品吧，他当中举了一个台球的例子，说这个打台球的时候，如果每次这个台球这个滚动的这个结果都不一样，会怎么办呢？那他说这当中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近代历史上面，包括到现代历史上面，都相信说时间和空间是均匀的。那如果时间和空间不均匀的话呢，那咱们的物理学大厦就完蛋垮塌了。实际上面牛顿本人是确切的考虑过这个所谓的时间和空间均匀的问题的。而且呢，牛顿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由介于哲学和科学之间的问题。就是如果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空间是既绝对又均匀的一个我们所理解的一个绝对的空间，那我们怎么来判断在空间当中的某一个特定的物体是静止的还是匀速运动的呢？那大家可能在读中学的时候觉得这是个很不言而喻的东西，对吧？老师在黑板上面画一个小球，说哎，这个小球是静止的，大家就按照静止来做题，说这小球在运动，那咱们就按照运动来做题，都觉得很自然。但是如果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个问题，在一个完全没有可参照系存在的一个彻底绝对的一个空间当中， 只有这么一样东西在空间当中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判断这个物体的运动状态呢？因为你没有任何的参照系，你有的只是一个绝对而均匀的空间的时候，这个物体的运动到底是如何来判断和保证的呢？你怎么知道这个物体是运动的某种运动状态或静止的呢？这是一个有点玄奥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其实在近代的物理学史上面困扰过很多人，笛卡尔、牛顿、莱布尼茨都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包括其他一些不那么有名的物理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去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涉及到关于空间和运动那些很本源的定义性的问题。但是牛顿其实在这个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解决方案。牛顿的解决方案说，上帝是无处不在的，这个上帝是存在于所有的空间当中的，所以哪怕在一个绝对的这个空间当中，至少物体的运动是可以被上帝所感知的。因此我们终究在这个宇宙当中找到了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不是虚空，也不是这个空间当中的其他的一些物体，而是上帝。上帝用他的这个感知，或者是某种玄学或者神学意义上的感知，来保证这个运动的存在。那这是牛顿在他的作品当中的一些非常玄奥的，或者是一些和现在物理学关系特别远的一些话题啊。但是呢，我们之所以我在这个节目的最后想要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哎，可以告诉大家，在这个物理学发展的历史上面，正好刘慈欣老师 Q 到了这个话题。第一，我们有一个造物主咋办？第二，如果这个均匀的空间不存在咋办？那答案是牛顿的，他其实确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假设条件下面提出他自己的关于绝对空间的理论的。只是说牛顿的理论现在进行了大规模的无神论改造之后，这些很复杂的玄学问题早就被我们抛诸脑后。那我们也不再需要去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当时的那些论证，不管这个论证看起来是很高妙玄奥的也好，还是这个论证是一个非常荒唐愚蠢的论证也好，反正都离我们的生活已经很遥远。当然我们今天讲这些话题不是说要批判刘慈欣老师的作品不符合近代物理学啊，这个科幻作家和科幻作品根本不负责来保证这个东西在历史上的准确性，也不是说我要拿着牛顿的名头来说这个刘慈欣作品不好，反而是我觉得就是他的作品当中举到的这些很有趣的例子，有一些提出的很有意思的想法，实际上是能够借着这个话题能够激发我们对于近代物理学当中的一些真实存在的物体的一些深入的想象。在这个我们聊这个话题之前，我相信肯定很多人对于所谓均匀的空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那么在乎。那么所以呢，我在这个节目最后还是要感谢刘慈欣老师写了有趣的科幻小说，有人愿意把它拍成有趣的好的这个文艺作品。那么接着这个呢，我们才可以蹭上这个热点来跟大家聊一聊近代物理学当中的一些想法。
是是是，最后要找补回来。
没有没有，我本来这一期如果后面聊这个实验，那我可能要连着三体，连着流浪地球，本来准备了好一通这个批判性的内容，但是既然咱们没有聊到，对，那咱们正好停在了一个这个光明磊落的一个结局，我觉得也不错。这个批判流浪地球的事儿，咱们可以下回再批判。
你怎么这个话说的像是你拿了腾讯或者拿刘慈欣钱一样？
最后的话，要么再推荐一些书吧。
那我先来吧，我可能给大家推荐两本书，都是我刚才其实聊到的很多话题有关的。这两本书的名字听上去很吓人啊，一本书叫做《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另外一本书叫做《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听上去都是生人墨镜，这个不适合大家看的这个书，其实都很有意思啊。两本都是张补天老师的这个翻译，我觉得对于大家学过近代物理，大家肯定学过中学物理嘛，对吧？学过中学物理再去读这两本书当中的内容，从没有很复杂的数学理论，有一些简单的哲学，有一些简单的物理，但是呢借着这些物理学和这个哲学知识，能够来重新的来反省，或者重新来审视我们以前在中学的课堂上面学习过的内容，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帅才还有吗？因为你前面也推荐过了，就是理查德道金斯的书嘛，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书可以推荐一下吗？
可以去读一下那个浙大哲学系的老师，就是娄威教授，他的那个维特根斯坦十讲，他讲到的那个内容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们维特根斯坦也是个吐槽大王，可以看他怎么样去非常冷静的去嘲讽那些他眼中想不清楚所以提出了糟糕的哲学问题的人， 我觉得这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前面其实我前面本来说我们今天要聊因果律的问题也没有展开，我只稍微提了一下，但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聊吧。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科学哲学或者说科学和宗教的斗争呢，也不是斗争嘛，就科学和宗教之间的这种关系史呢，它是个漫长的过程的。我们今天可能跳来跳去，一会儿到近代，一会儿到中世纪，可能大家有点不适应。但是我想说的是，这里面有一条关键的线索，就是说我们如何看待这个经验，我们能不能从经验当中获得知识，或者说人类的知识它本身它的这个来源是什么，它可靠吗？这个也回归到我们一开始讲到的这个农场主假说嘛。农场主假说它之所以在小说里面或者在电视剧里面出现，让大家感到那么的不可思议，那么的新奇，就是因为它就似乎它在预设，就是说我们的知识就直接从现实当中，从所谓的客观里面来。那一旦这个客观被外星人扰动了，那科学家就获得不了知识了，然后他们就惶恐的自杀掉了。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呢，可能需要我们大家去读一读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是最能够去掉我们对这种东西的一种狂热或者说狂性的一味良药，这是我的推荐。
好呀，那我也推荐一本书吧。这本书啊，应该是比较老的一本书，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买到。买不到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图书馆借一下。这本是2008年出版的。这本书的名字叫《科学与宗教：21世纪的对话》，英美四名家复旦演讲集。这本书的主编啊，也是我们在节目中 Q 掉的徐英景老师。他也是主编之一吧。然后当时的话，这也是围绕了我们今天讨论的宗教与科学啊这样一个话题啊，揭露了英美一些非常有名的一些科学哲学家、神学家、宗教哲学家以及古生物学家的一些言论。他们一些演讲集，我觉得呢也是一个非常能够把握到现代啊，就是、说是整个一个世界范围内围绕科学宗教话题的这样一个前沿对话的这样一个合集吧。当然了，说前沿，实际上也是十几年前的一本书了。不过呢，我觉得也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啊，像类似的题目，我不知道现在在国内是不是还能够方便出版。但是这本书本身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大家如果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不妨找来一读啊。无论是去买或者是图书馆借阅，我觉得都能够有所收获吧。好的，那今天的话我们围绕这样一个从三体的这样一个故事出发的这样一个讨论啊，可以先告一段落。在此之后呢，也是会为大家陆续的填坑啊。我觉得非常期待，就是我们先从伽利略开始吧，这个话题我觉得是可以展开聊很多的。那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各位再见。
谢谢各位，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